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哈，尤其是这样一个复活节的小长假。那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很多呢很可能正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复活节期间这个农展会也在热热闹闹的举行着哈，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去看看剪羊毛啊，亲近一下小动物，近距离的来围观，还有感受这种田园生活。
那相信呢，这也是很多哈大人孩子这一年一度都盼望的这一天哈。像平时生活那么劳碌，特别是居住在很多市区生活里的人，都每一年呢可能会借这个皇家农展会的机会，可以能够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一些田园生活。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网络热词哈，大家可能都熟悉的叫佛系哈。而且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也看到过一些很类似的新闻，也经常见诸报端，比如说像北大的高材生放弃高薪啊，选择乡野生活，或者是富商放弃了千万身家隐居终南山等等的新闻。于是呢，这所有的一切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探讨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一种情怀，就是隐士情结。
说到隐士情结，刚才盛南提到了陶渊明的一首诗，那么原文是怎么说呢？当时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哈。这是当他原诗。陶渊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他的桃花源记，我相信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当中呢，这个隐士也好，避世也好，这样的情怀究竟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如果有好的选择，大家还会不会选择去归隐？归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大彻大悟之后的放下，亦或是对现实的不满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归隐这个词啊，这样的情节都有着自己这个单独特的一份理解哈。那我们今天呢会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种晨兴理荒会带月锄禾归的田园生活。因为在澳大利亚，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能感受或体会到这样的生活状态。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谢欣、盛南、陈云，还有石老师，你们好。谈到归隐啊，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真归隐，那就是说啊，一切就都是
放下了
啊，放下了。我认为这是消极的。对于我们现在啊，就是现代社会啊，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认为这不可取。还有一种就是假归隐，比如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很多假归隐的人，他最后成为皇帝的。那么这个例子呢，最著名的
袁世凯是吗？
我是想皇帝不是袁世凯，袁世凯他没有成功，我是说永乐皇帝啊，永乐皇帝朱棣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为了躲避他的侄子当时皇帝对他的追杀，他就是装疯卖傻，吃自己的粪便啊！那个皇帝来一看，他是真的是精神病，他自己的粪便打自己的耳光，这个人已经没有用了，放弃对他的警戒。最后他在北京就是联合军队最后起事，成为著名的永乐皇帝啊，写下了很多的科学的，像永乐大典啊，马可波罗、都是他的杰作啊。你想他这个人多伟大，
您说的这个是叫韬光养晦了，
韬光养晦，但是他是先隐居下来。那么我想说说我个人的意思啊，我呢由于啊一些政治的见解，还有商业上的行动和那个一些黑社会啊起的疙瘩，那么我也采取一种隐居的方法啊，因为我投资了很多房子，所以我就是说不固定的住在不同地方，不告诉别人啊我住在哪里，我也很少出去，我也采取这样的一种方法，
打游击战了吗？
打游击战，但是我就是没有说就是消极，我要正能量。因为我是为什么正能量呢？我就突然之间找到了就是国际风云变化这种全球一体化， 那么您现在这样的归隐的生活，您都平时都做些什么呢？我就是告诉你，我现在找到了非常大能量，就是向主流社会提出30年和平回归这样一个理念。你现在虽然说啊， 比如说我要携手SBS， 我们终有一天可以相聚在一起，我要答应你们啊，放开的向你们说，你们也有正能量，可以大胆的 把你们的车采访车开到我的家，然后我们可以。那就不符合您归隐的这个理念了呀。就是我不是，我是先归隐后成功，我是说假归隐啊，我是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我想我现在这种理论啊，你现在还不值钱，在苗头上，你不要说金正恩，实际上金正恩他已经没有价值了，我的价值肯定会超过他，因为我认为我们最后
世界是和平才是最重要，这个和平不会是核战，核战已经被废弃了，因为没法核战。就是说人家说你发200个核战，就是最后人家就不还给你，全球好，那这是您的一种理念，非常感谢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因为我们今天线上石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只能通过电话来跟我们保持连线，我们来接听一下石老师的电话。好，谢谢您的参与。嗯，
邵老师早上好。哎，谢老师早上好。哎呦，邵老师您知道听到您的声音以后心里，你知道有什么感觉？你能听得清吗？您听得清我的声音吗？非常，不仅清楚而且亲切。我呢可能今天很有意思，是我知道是讨论关于归隐这个话题，
所以您就躲家里了是吗？
好像为了设置这个背景啊，今天我都遇着特别有归隐的心理。为什么呢？今天我要赶过来作为这个 嘉宾来参加，但是呢早上我们要了出租车，可能是假期吧，出租车过了5分钟没来，我们着急啊，不要耽误听众呢，我们就赶去坐巴士，结果好像今天也没准时到，我们又跑回来开车，这个车呢熄火了，所以然后又一个朋友呢，朋友正好休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感到了都市劳心及劳工阶层的焦虑啊，所以呢我就特别想归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我不知道今天你们谈归隐的主要的那些方向啊。我个人认为呢，归隐就是人们心里的一个，也就是追求远方的一个是一种。其中呢，就是说有的人因为这个，比如说官场斗争的艰难，他想归隐；有的人呢，城市生活焦虑，他想归隐，是吧？有的人呢，也就是为了想到远方去看看。
这归隐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对，
我很愿意呢和大家和听众也要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那邵老师刚才您也说了，归隐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朝堂之争，心生厌倦了，也有可能是生活的劳碌让自己疲惫了。那么其实归隐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对生活本能的一种期待呢？你这句呢说的是，我觉得是很到位的，就对生活的一种期待。这个期待呢， 我说我们中国古典文化里面，那么从《诗经》时代，就是寻找乐处，寻找乐处其实也就是一种对一种生活的期待。安代往后，所谓这个商山四皓，就是那个归隐的四个人呢，他们一部分呢，我认为归隐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以前呢更多指的是官场，所谓啊静， 这个高居庙堂，退着游走江湖，他们是这种生活的一种模式的选择。但当代人的归隐可能不完全是这样了，当代人是为了寻找一种更惬意、更适合、更理想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认为呢，归隐不仅是区域有差别，时代也有差别。我都是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将归隐和生活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家啊，这个 既有城市生活的这种舒适，同时呢，它又可以居住在田野之中。好，很抱歉，有个车来接我们过来了，所以我先暂停一下，留给别的嘉宾。好，
欢迎您回头继续来亲自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看来您今天归隐不成了，好，回头见石老师。屈胜男请归位哈。刚才我觉得石老师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说在澳大利亚，我们特别容易做到这种，就是更加有条件做到归隐，有这种开门即入室，闭门可以做到出世这样的感觉哈。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关归隐的典故和文学作品，包括 我们可能经常讲唐诗宋词魏晋人物当中，这个竹林七贤，还有包括前面盛楠给大家提到的陶渊明的诗词等等等等。那其实说到这个归隐的话，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有袁世凯也曾经归隐过，还有包括大家前段时间热议的电视连续剧演司马懿的龙腾虎跃是吧，说龙腾虎跃什么，你有在看吗那个电视连续剧
啊？就是吴秀波演的那部戏，
对他演司马懿对吧，那么当中司马懿曾经也是退隐过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当中，当时大家对于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词儿，因为石老师他在的话经常给我们讲这种，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这种吊书袋，所谓的吊书袋就是引经据典，用一些典故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那比如说这个当中可能大家记得最多的司马懿，可能大家记住一个词叫狼顾之乡，所以在这儿暂且趁着石老师不在，我赶紧吊个书袋要不然待会儿班门弄斧了。狼顾之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古时候的时候，古人特别喜欢把一个人的品行和他的这种性格，就是品行和他的这种，应该就是说和他的性格挂在一块儿。所谓的狼顾之相，就是一个人在回头的时候，他的脸和脑袋是完全可以转过来对着你，而肩膀和前方是保持平行的。
这个画面好恐怖哦。
练过瑜伽吗？
哦，还是鬼片
了。我只能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当初司马懿能做到有狼顾之相，这就是一个大奸之相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说古人把这个仪态和品行是挂钩在一起，这就是狼顾之相的这种由来。那说到归隐的话，可能很多人还会想到陶渊明当时。除了你刚才说采菊东篱下，还有桃花源记，我相信上初中的时候咱们就课文就学过，特别喜欢当中的有一句话，就说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之间鸡犬相闻，所以以前到了比如说你能够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不像在澳洲，因为我们出门大概开车不多久就会有蓝天碧海或者是很多的草坪绿地，但是曾经在祖籍国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在工作办公室劳累太久了，出门开车去了，很多人比如说去宏村呐，去江西婺源呐，一下当时脑子里就跳出来这个词儿，就是刚才讲到了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纵横鸡犬相闻，这种感觉特别的美。我待会儿石老师来，我还想问问他，当中有一句话叫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当然这黄发垂髫是分别指的是老年人和孩子，但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老年人就头是黄发，是不是年纪大了头发比较黄哈？我们现在看到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着，我们先接听一下。早上好，这位朋友。喂，哎，早上好。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原因哈，我们暂时再尝试跟他连线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跟归隐有关的话题，因为说到归隐，前面也提到了，可能是每个人内心对于生活本能的期待，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在想，我在某一个时刻可能会思考过啊，心生厌倦了，想要休息了，想要追求那种平静而宁静的生活。但是归隐是不是也是需要有前提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才能够做到归隐，并非说我想要和这个生活做一个了断就完全做了断了。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叫徐先生，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早上好，徐先生。
谢谢，你好。
哎，您早。今天我们聊归隐有关的话题，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曾经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就说啊，我想让自己和外界暂时做一个切割。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刚才先说一下，刚才有个李先生啊，他谈到了就是那个永乐皇帝，后来您给他纠正了，永乐皇帝其实不是归隐的，他是那个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对对对，韬光养晦。还有呢，您刚才后来就提到了那个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是有归隐的自己的，他刚才有拍了一张照片，
在环上村是吧？
对
退隐三年，
对，假惺惺的有这样一个举动，就是就是谢欣举的这个袁世凯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那么呢，还有呢，我刚才听了那个
石老师，
石
双
燕
博士，
对，石双燕博士已经是他很好的很老的听众了。当时好几年以前，一个印象很深的，他谈中国文化历史，他谈到 有一句叫丫头闲丫头闲，我至今还记得。那么呢，其实我也是一个老听众，说一些题外话，自那个林桂生、那个胡梅，还有方程，那个崔晓，接下来就是曲胜男，接下来一大批好多好多，
把我们的名字都能记得住哈。
对，夏雨啊，行动啊，后面一些后起之秀，都是很不错，你们节目做得很不错，尤其是我喜欢那个文化苦丁茶，
非常感谢，
非常也是。那么我现在再说一下正题，就是那个归隐、
归隐
啊，归隐呢，其实那些有一个终南极境啊，就是说读书人入世与归隐的那种，其实是种种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也就折射出了古代文人的那种思想和道德追求的那种矛盾的心理。那么归隐文化呢，也可以反映出中国的那个几千年来那个文化封建文化史的那种种种的弊端。那么呢，其实呢，如果说儒家呢有一套就是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其实出世呢也不过是其入世后受阻以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那道家呢，也就是为提供了，就我其实比较欣赏道家，他为提供了个体呢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借人的安心自身之道。那么这样呢，读书人生呢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是互相补充的，其实是两条价值实现之路。比如说入世修齐治平，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对，
对，也就具有了优先的正当性。那么呢，有一句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倦而怀志，倦而怀志的倦就是书卷，把书卷
放在怀里面收起来，
都具有正当性。那么这样呢，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合统一提供了依据，为个体呢也就建立了一套，其实啊这里面有怪怪的一句叫皎洁自私的生存之道和价值伦理。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谈现在的情况了。现在我们比如说谈起那些比如说归隐啊，其实我们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其实呢传统的归隐的那种观念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比如说我们今日的中国，无论在中国也在海外，在澳大利亚，那种西方文化的那种竞争的意识深入到我们所有的知识阶层，那你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很难有机会的。当今我们的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的价值。
所以怀才也，您的意思就是怀才也要展示出自己的才华。
对。那么最后呢，我想说是我赞同史双燕博士又说，他我们的澳大利亚其实这个地方呢是那个洞天福地了。又能既能享受那个现代生活的那种种种的便利之处。但是呢，你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呢，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是可以实现个人的那种归隐的那种。其实现在的归隐，并不是说为了以后的出世为，不是以后，在庙堂上谋得
一席之地。
其实也是归隐即心安，就是保持内心的那份安静和宁静。谢谢主持人，我
非常感谢您哈，
谢谢，
就是归隐及心安找到了一种乡土的感觉。谢谢徐先生的参与，
谢谢，
特别感谢他一直长期以来啊陪伴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赞成他刚才提到的说，应该看得出来徐先生喜欢老庄之说的，说出世这个归隐与不归隐，就出世和入世之间，他这种价值有一种互补。其实归隐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它背后应该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陈先生在等着，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
哎，你好。
哎，早上好，陈先生。
好，早上好。刚才听了一些听众的发言，我觉得这个题目啊，当然好，但是我是不是跟一般人的实际的认识或者实践或者生活不太远？我想呢，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理解 归隐这个东西，听倒是听过的小说、
嗯、您怎么理解呢？
文学的杂文学的什么书本之类的，
嗯，
其实刚才说了一些，好像归隐总是别有目的，或者是归隐是假的，或者是归隐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归隐是古时候的事情。
嗯，
我想呢，其实，他们都离这个真实的答案离得太远了一点。
嗯，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有这么一本书叫做《空谷幽兰》。
嗯，
美国人写的，他花了大概十来年的时间吧，在中国拜访和采访一些这样一些在终南山真正的一些现代的隐士，这是真实存在的，就是现代的事情。
嗯，
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东西呢？他们不是说为了以后东什么什么一鸣惊人啊，为了入世而出世这样的东西。其实呢，稍微有一些人吧，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其实有一些人呢，他真的是希望在形而上学这一领域里边有一些自己的探索，这是他们的志向。
嗯，所以归隐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哈。
对，不。嗯，这才是要说归隐吧，这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归隐。在您看来，
说为了入世而出世、
嗯、
这算什么归隐？这不是一种、
嗯、所以有真归隐和假归隐之说、
啊、什么断，这是一种。
嗯，
我们要真的知道中国历史上或者中国现实上这种归隐呢，我们必须还是要正本清源，知道真实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那些哗众取宠的，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小说里面造作的这些。
嗯，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嗯，我相信对于您刚才这么多，我们石老师已经真的是争分夺秒的时间赶到了我们的演播间。
谢谢
石老师，气儿都还没喘匀，非常感谢您。我相信对于您刚才这个发言这一段，我们石老师也有话说。那么现在线上有一位阮先生在等着，麻烦您稍微等一下哦。我们石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刚刚赶到我们的演播间，聊一聊有关您对于归隐的看法。
我去喘匀了，我有话说几句。其实今天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听众包括朋友啊在收听，我想今天因为是其实就是一个假归隐的好日子，大家在家里轻松着的。但对归隐，刚才陈先生讲得很好，空谷幽兰一位美国人花了十多年时间调查写的，写终南山的道士或者类道士的现象，是很有一定的震撼力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群体了。是，但是隐士啊，归隐现象、归隐文化、归隐诗词，这些要做是要大块著作才能来完成的。今天我想我们大家就是聊聊，那么聊就可以随便。我想岔开两句说呢，其实我们当用归隐这两个词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文人或者啊我们比较高雅人士的有点居高临下的一种说辞。怎么说？归隐也就是追求一种平淡的平静的生活。其实广大老百姓不都是在这么过着吗？
就是过日子、
啊、
是吧？
就是这个千百万农夫，包括澳大利亚这个啊这个养牧场啊农牧场的啊和这个各种劳工，都是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可能也在南山有个小房子，但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归隐，他们是在讨生活。归隐所以呢有一点居高临下，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他就是那些文人那些当官的啊，可能呢说句不好听的，吃饱了撑了，我要换个生活方式啊，所以看到农家对面耕田叫农家乐啊，他有归隐。那么真正意义上再回转一句呢，归隐，归和隐两个词，归回归生活的本质，回归赤子之心啊，回归大自然。隐呢倒是有点躲开热闹啊，身在闹市也可以平静如水。总的来说，归隐这个话题确实有的讨论，在澳大利亚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 啊，不管你是不是归隐，你就获得了归隐所需要的平淡平静。
嗯，哎，刚刚这两个字分开拆开一听，又有了别的含义哈，感觉又体会又更深了一层。现在我们线上来接听一下阮先生的电话。
你好，
阮先生，久等了，您好。
嘉宾好，啊，主持人好。
哎，你好。
这个归隐，我个人认为它必须有个前提啊。
嗯，前提是什么？
这个前提，这个人必须有在社会上或者建立个圈子，人的圈子里面啊，在你这个圈子里面。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声，有一定的号召力、震撼力。
你觉得要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够用归隐二字是吗？
对，你必须有这个条件才能称得上归隐。啊，这个归就违规吗？隐就是隐藏吗？
嗯，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中文里面也是这样。
嗯，
你好，陶渊明，陶渊明还有一个，还有那个诗人的名号吗？
嗯。
有一个县令，他把他躲起来了。
对，县令，
啊，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就是还有那个明星，他躲起来，违规的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边，跟他那个圈子里面脱离他们的周围了，圈子脱离的圈子了，这样的条件才能生得上归隐嘛。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啊、哪有什么归隐不归隐的话题啊？
嗯，
你现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可以说是归隐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啊、
这是你想表达的，你就觉得其实我们换的简单的话说、
啊、
就是其实归隐要适用一定的身份一定的级别。
我觉得后袁袁先生是知音啊，我们两个都想到一块儿了。那如果要说归隐也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是一种高档的啊，高档的回归，就富贵以后绚烂而归于平淡啊，热闹以后回归于小院雨声。那么确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enjoy 感谢欣赏我们在澳洲的这部分生活。其实苏东坡早就讲过，什么叫归隐啊？此心安处即吾乡。
嗯，
你心安定了，你就是归了。真正的归在哪里？不是身体
的
宜居，而是心灵的抚慰。
嗯，
回复到本位，
那么叫养心自成华哈，有这样的说法。那么非常感谢阮先生拨打我们今天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啊。刚才石老师我们聊到了要有一定的这个级别，但是其实说实话，就算是有级别，归隐你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我觉得不管是物质上还精神上，应该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
那个要说呢，归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嗯，
应该比较普遍流行，形成一种社会啊群聚现象，那是魏晋。魏晋大家都知道是那个
竹林七贤吗？
极其对高压的时代。
嗯，
就是说那个官儿可不那么容易当，你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什么纪委来查你，
嗯，
而是一看不顺眼就把你拖出去啊。那么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时候大量的人所谓的寻求归隐生活，也是时代所逼迫。
嗯，
第二种呢，你其实你想，你去我们看苏州、扬州、园林。那也算他们以后的所谓愚园啊、各园啊等等，讲的都很谦虚，其实都是豪华字简朴。他们就像这个谢老师说的，你要归隐，你要有一定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很佩服陶渊明，他的归隐呢是真正的归隐，就是说他本来呢当县令还能过点好日子啊，至少可以衣食不愁，但是他归隐以后要。不但要亲自开荒种地，还上门乞讨的地步，这种情况下他要归隐，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追求。
嗯，今天啊，平时我们都是三人行，今天陶老师不在，但是我觉得我
暂时他今天去归隐了，
但是我暂时做一下他代言人哈。我们陶老师还是在热心参与我们的节目，他一向是喜欢要杠着来的。我们来看看陶老师给我们发来的，就是、说他觉得归隐不好的几点，看我们能不能反驳。第一点，他觉得是草盛豆苗稀，本来就做不好农活，失去了独立性。第二一点，他觉得大城市的房价涨，归隐以后个人的资产会缩水，我觉得这就是表示跟社会脱节。还有他觉得大城市医疗水平高，人均寿命长，还有教育也是优先在大城市。反正我觉得他是理解，我的理解是就是和社会脱节。我个人再加一点，会不会归隐之后对人的意志来说是有一定的消磨的？
陶博士不在，如果在我一定没事也找着和他对，接着和他争。那么我觉得呢，我讲现代人谈归隐往往是一种奢侈的一种理念性的。其实在以前人的归隐，一个是寻求安全 脱离政治的危机，第二种呢是逃离这个人事的纠纷，啊，第三个呢寻找一种自己愿意的诗意的生活。那么在今天我说啊，不仅是在澳洲，中国很多地方有这种比较美丽的乡村呢，也有这种条件了。但在澳洲，我反复强调，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包括很多华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自己的后院弄一点小小的庭园，中国式的摆设，这也未尝不可。至少呢，在啊，在这个形象上达到了一种回这个归就回归啊。我们归有很多意思，包括归根啊，中国人文化上有个归根的追求啊，他这些的小小的摆设也满足了他一种归的愿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心灵安定安居在这儿，这就是归。
石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刚才陶老师提出来哈，他觉得大城市房价上涨，这个归隐呢就会造成一部分这个归隐之后，这个大城市房价上涨了以后，你跟社会脱节更厉害。那从某种方面我们来理解，就是有时候生活压力太大，有人产生这种归隐的这种想法。那比如说在宋代，您对宋朝的历史比较了解，当时的汴梁可以说是寸土寸金，那个房价也是涨得不得了的。哎呀，可惜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跟大家要暂时告别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录播的节目，跟石老师要聊一聊南宋的文化，我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到这个里面去向石老师来继续请教。